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一眨眼呢，已经接近七月底了哈。那么当然啊，七月份这个暑假，七八月炎炎夏日啊，但是也提醒我们呢，心中为福音仍然要常保那个火热的心，好像保罗所说的，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觉得这是我们彼此的劝勉啊。
所以我们谈一带一路这一阵子呢，也是啊，因着这个中国海南省啊，2013年呢，在哪里的那个亚洲论坛呢，在这个海南省这个博鳌来召开，
对对
啊，那个是很热的地方
啊，非常热啊。海南去过的弟兄姐妹可能有经验啊，啊，很多人说啊，那个是这个东方的夏威夷哈，气候非常，空气各方面质量都非常好的。但是其实除了这些所谓的商业这些机会以外呢，所谓一带一路，上次我们谈了这个所谓的战略哈，啊，谈了所谓的这个啊，所谓各方面的一些策略以外，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呢，今天我们之所以来探讨这个一带一路啊，究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一带一路真正的是什么？一带一路呢，这些国家沿线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福音需要是什么？那么这些国家宣教的这些历史又是如何？那么其实这些呢，都对我们啊有很多的一些提醒。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是不是能够再一次被主的爱来眺望，能够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探讨所谓“一带一路”这背后那个真正的目的。
所以“一带一路”呢，带来的结果就是福音技术要传出去。广传福音啊，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普传天下。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宣教新之路。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好，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哈。这个一带一路，我自己就想，我们这个宣教有心就有路，我们也要为这个宣教找出一条一带一路的契机。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年多差不多都接近两年了，谈到宣教新之路就是这个一带一路的
一
个口头，
有心就有路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巧合，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路啊，是一条道路，一条啊让人可以走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在想啊，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哈，所以这条路找对了，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条路上呢，能够把福音的机会，把福音的好消息和别人来分享。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呢，当然过去我们谈了很多啊，无论是从政治啊、经济啊，甚至所谓上次我们谈到这些高铁啊，谈到这些所谓的城镇城乡的这些变化的等等，都在让我们看见宣教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负担呢，要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啊，姚谦牧师过去也曾经在宣教单位啊服侍过很长的时间，会不会今天教会对于宣教这个大使命的认知，或者说这样的教育，是不是还是比较欠缺？有的时候我们看的还是只是看自己内部教会自己的需要呢？
这个当然是眼界眼光的问题。教会做领袖的，做领导的，我们要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 重视福音、传福音，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一带一路带出来呢，那个就是机会，相机也好，或者说我们专业的人是出去为主来传福音也好，
嗯，
都是福音传嘛。所以呢，一带一路呢，如果你是商人，你是世界上的人，你是只是看见这个经济的战略。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回到一带一路这个名堂的本来的意义。一带有人说是丝绸之路的北丝绸啊，
嗯，
它是建设铁路的基础的设施。那么一路是南丝绸啊，是透过海路建立贸易的联络网。那这个呢，南跟北啊，两方都是中国对世界宏观的经济与政治的战略。
嗯嗯，
我们要强调这个呢，当然是世界的领袖他们按照历史的发展提出来，但是教会还是教会，
对，
我们的路不单是一带一路的路。
对，其实呢，身为基督徒啊，特别是对教会来说，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大使命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但是身为基督徒呢，其实当我们看这个所谓一带一路的契机，无论你是从什么眼光去认识，也许你说啊，这个是对国家整个的发展，不只是中国，甚至走出世界啊，啊，这个经贸全部出中国，福音出中国等等。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态，那个眼光很重要，就是真的是从神爱世人来看一些事物。而且呢，你留意不要单单只看见强国啊，中国崛起带来的这些经济发展呢、啊，更重要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啊，属灵的眼光，留心查看这样的一个发展是不是能够营造或者带来更多的所谓的契机。我说的这个契机呢，是福音的契机，那个机会。所以保罗啊，在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说讲得很好，他说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时候啊，他总要救些人，总要传福音，像什么样人做什么样的人啊，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其实这个就是说明一个保罗是很懂得把握福音契机的一个使徒啊，所以他知道无论去到哪里，用什么方法啊，什么样的策略，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机，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福音带到人群中间。
其实一带一路呢，当然我们说它是以经济政治经贸为主的一个宏观的经济政治策略，但是从教会的眼光来说呢，我们还是从主耶稣的眼光去看，哎，因为他主要是看见是人呢。那个一带一路呢，连接68个国家，总人口呢，他说哇，44亿，
嗯，
如果今天整个世界已经超过70多亿人口呢，他就是全球人口的63%以上。
嗯，
哇，这么多的人口，而且大部分都还没有信主。如果你说他这个从经济来说呢，投资总数呢，63亿项目哦，
嗯，
不同的投资的，如果你做生意的人呢，哇，你就看
那不得了，
这个不得了。
用一句话来说呢，现在很多人都希望啊，能够分到这个一带一路的大饼，哪怕这个大饼中间的一小块呢，哎，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呢，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争取的哈。那有些商业啊，有些大的公司行号就希望在各个国家呢能够设立所谓的办事处，那么你就发现呢，生意人是很懂得掌握这个所谓的机会。那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要更进一步想，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热忱呢，能够把福音带到这些未得之民中间。
所以这个热忱呢，就是说我们应当有属灵的眼光去看，
对了对
了，这一切的事情，虽然我们也不是不关心这些提出来的那个不太很多的这些数目字，
嗯，
这些数目字人口多少啊，经济的投资的项目多少，这些我们也不可以说它不重要，这个是民生整个世界的繁荣发展，但是我们更重视的就是教会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眼光看见我们在其中的责任呢？
嗯，
这个反而是一带一路呢，福音要继续传出去呢，我们不可以忘记的。
对，其实呢，当我们回到圣经呢，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说，我们谈了这么多一带一路，谈了这么多宣教，那它的圣经根据在哪里？那当然，从圣经的角度呢， 圣经谈到神救赎的计划，神拣选一个人到一个家族，到一个国家等等，到普世，神有一个心意呢，就是让他的救恩呢能够让万民有机会来分享。比方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世纪，那神就拣选了，呼召了亚伯兰，后来改名亚伯拉罕，那么从他衍生一个家。所以你留意啊，在创世纪那里记载，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对他的一个应许，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地上的万族也必因你得福。那换句话说呢，亚伯兰呢，不单单在当时承受了这个应许从神来的这个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后面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那么很多从事宣教的人都很喜欢分享这段经文，因为真的这个福啊，不单单是在当时的亚伯拉罕的后代而已，世世代代今天我们所有真亚伯拉罕的儿女子孙呢，我们都在这个祝福的里面享受神的恩典。那么从这个角度去思想，弟兄姐妹，你看在旧约也好，甚至新约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啊，神是乐意赐福给人，而这个福不是只是物质上的福，而且更重要是这个救恩的福气。
其实在亚伯拉罕亚伯兰的身上呢，我看见两方跟一带一路的 相关的、一个就是福音移民呢，他真的是福音移民的，
对，福音移民，对，离开本地
本
族富家
嘛，这个是很贴切。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是一个商人呢，他是经商的，亚伯拉罕他的财富，他
哇，很有钱的，很有钱的。
他就是从他的本地移民往还不知道的那个远方去，他也是经商。有他的智慧的一个人，所以呢，一带一路呢，谈亚伯拉罕呢，就应当也很恰当的。
对，那这是旧约呢，当然新约呢，我们也非常明白啊，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4:14那里说的一句话，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如果看神永恒救赎的计划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么当我们去思想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对这些沿线的国家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了解，但是你一定看见呢，这是神给我们开的一个路，或者说我们称之为一个福音的意象，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渠道，我们真的能够关心甚至也能够参与在这个福音的使命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传遍天下，主耶稣说这个呢，就是属灵的眼光。我们谈一带一路就是从这方面呢要关注了。
耶稣在临那日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早晨，凡是上得救的人必在那边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万一必在其内，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故我们应当从早到晚为主殷勤做工，欢喜传扬主耶稣奇妙恩功，我就主说派之分已经在他面前无愧，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故我们应当从早到晚为主殷勤做工，欢喜传扬主耶稣奇妙恩功，我就如所派之分已经在他面前无愧，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
边的民，我一笔在其内，在那边的民，我一笔在其内，在那边的民，我一笔在其内。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
福音合唱等待收割，让我们效法先贤，将福音传遍各地。
他们战士预备征战，他是圣洁荣耀王。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你现在收听的呢，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晨曦讲座。如果弟兄姐妹在这一阵子呢，特别我们探讨这个一带一路啊，宣教的契机，宣教的策略呢，如果你有任何的回应分享呢，都鼓励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和我们来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另外呢，我们电邮的邮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net， 所以我们也盼望呢，透过这样的交流啊，我们可以一起更关心这个宣教，而且不单单是普世的宣教，更看重呢，中国在宣教这一块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迎头赶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刚刚谈到"一带一路"呢，在圣经历史的考量呢，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人物。那么主耶稣也说，哎呀，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么如果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啊，他哇更厉害，他走遍当时地中海的沿岸的所有的地方，
城市，对
啊，所以这个也是在他那个年代的那个一带一路那个一个，因为他的走动太过广泛了。那么一带一路今天带出来的课题也是鼓励教会，鼓励信徒，鼓励宣教士，鼓励我们走出去啊，这个是一个严肃的讨论。
哎，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我们讲到一带一路啊，不如你可以回到圣经使徒行传，你去看这个保罗巴拿巴啊，那里记载圣灵啊差派他们啊，他们说，我们常常说这个宣教里面他们是第一队啊，非常优秀的这个宣教士被拆出去了。那么巴拿巴去找了扫罗啊，后来改名叫保罗，去大树把这个人找出来，而且呢在禁食祷告当中呢圣灵感动，所以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做主的工作。那么保罗后来当然我们知道有三次的巡回布道的旅程啊，把福音呢就慢慢从这个从福音的发源地啊，耶路撒冷开始呢，传到欧洲。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从使徒行传这个路线呢，你会发现，哎，这个就是福音初期教会的一个历史发展。那么从一带一路这个角度来看呢，哎，我觉得可以有很多的反思跟很多的学习的，从使徒行传里面。那么特别是沿着所谓的这个通商大道呢，哎，你会发现福音呢可以不单单过去进了中国，现在可以出中国。
所以呢我们说一带一路南北四路呢，在中国以前呢福音传到中国，也是中国那个有宣教士来到中国的西安啊长安等等的定居嘛，他也是透过这个路来到中国嘛。现在这个一带一路也有海丝路，那么海丝路呢也不是新的道理了。我们上回也说到，哎，马里逊啊传教士们他们一直往东到印度啊泰国啊中国等等沿海一带呢，特别我们今天中国沿海一带的福州啊漳州泉州等地呢，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些地方找到以前来中国宣教的那个踪迹的。
比方马里逊的墓呢，可能过去我们在这个宣教足迹在中国的时候就曾经报道过，它是放在这个澳门
对。
那比方说在这个前一阵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过去内地会创办人这个戴德生牧师他们的夫妇的墓啊，现在也在中国
对对对。
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呢看见，不单单福音进中国，福音可以出中国。刚才提到这个海上丝绸的路哈，从福州漳州这些所谓最早的五口通商，从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理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福音的工作呢 一带一路的这个路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呢，我们也看见了一个福音的一个策略，或者说经济策略所带出来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想到一个世界著名的一个饮料公司，可能大家都想过，叫可口可乐，
嗯
啊，或者说百事可乐，
嗯，你看你很喜欢喝的。
其实我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我在大概是1989年的时候呢，我去到中国，那个时候去旅游探亲哈，
1989年
那个时候呢，在中国要买一罐可口可乐，那是高档的奢侈品。因为那个时候一罐可口可乐我记得不错的话大概是4块还是5块钱的人民币，
嗯，
但是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人均收入大概还不到100块或者100块，城市里面100块，所以喝一瓶可乐呢就要4块5块，
嗯，
所以当时就有两种的看法，说哎呀这个可口可乐呢是不可能有这个市场的，
嗯，
但是可口可乐的公司就做一个春秋大梦啊，但是这个梦已经实现了，他们想中国有那个时候已经有超过10亿的人口啊，他说10亿不要多，我只要有1/10，就有1亿人口每一天喝一罐可口可乐，啊，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当然，这是现在说起来，可能内地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会会心一笑。的确，如果以这个商业以人口来说的话，怎么可能会没有机会呢？怎么可能会是所谓的春秋大梦？那当然，这几十年过来，事实证明啊，可口可乐抢得了先机。虽然百事可乐呢，在中国也有，但是已经远远落后可口可乐。
哎，你怎么可以把一个人口大国好像中国来比拼呢？我们现在那个手机啊，你看啊，我们手机是世界有名的，
啊，中国制造的，
13亿人口，啊，每人一机在手，你就赚钱了，
嗯，华为啊小米啊各方面其实都是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其实呢我觉得当然啊，现在我们也更感恩的就是神呢在很多地方呢也看见这个福音的路线啊，比方可能啊这个地级福音在不同的地方，神在不同地区的一些作为啊，我们能够感受一下。第一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东北的蒙古，啊，这个蒙古是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内蒙古，啊，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是外蒙，这个外蒙这个福音带出的一个机会是什么？
哎呀，这个呢太远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去访问呢蒙古那个苏联呢，前苏联解体后呢蒙古独立呢，哇，他们中间现在这个教会的发展呢也很厉害，我听说了已经发展超过有600多间教会，嗯，哇，这个也是他们的那个我们没有想过，这过去10多年来呢他们有这样的差不多20年了，
对，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偷偷告诉弟兄姐妹的也是很感恩的，其实在外蒙古这个地方也有福音广播的，
嗯，
好，那当然不是直接良友电台，而是那里一样也有福音电台呢，像这个蒙族的人呢，蒙古化的人，外蒙的人呢，来宣讲福音的，其实真的也看见呢，这是神的一个作为啊，神的作为，而且看见呢，这个教会在那个地方许许多多，无论教会也好，无论基督徒也好，在那里，在那么艰难的一个气候里面呢，他们一样可以让福音呢被兴旺起来，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感恩的。
所以蒙古的教会，嗯，基督徒在哪里呢？慢慢有增长，他们也有很好的这个目标，
嗯，
盼望在2020年呢，更多的人信主啊，信徒人数可以增长到10%啊，现在是8%。哇，我觉得以前我们觉得蒙古，哎呀，这个福音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哇，现在啊，它这个转变呢，那么“一带一路”带出来呢，如果我们走动啊，各方面呢，跟他们连接了更方便呢，这个也是福音的很好的机会，
嗯。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关注啊，就是中国大西北的这个新疆哈，啊。其实早期呢，我们过去提过这个西北灵工团啊等等，那么有一批中国人很有负担要把福音传到这个大西北，所谓西北灵工团啊，福音变传会，那甚至立志出去以后就永不回头啊，要将一生呢啊奉献在这个新疆、青海、西藏、甘肃这一带啊，甚至为了福音的缘故呢啊，甚至这个所谓抛弃自己的家庭都在所不惜哈，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看见，哎，这个一带一路，你会发现高铁过去我们谈过，其实去新疆啊宣教其实是 当然有一些政治氛围的一些影响，
嗯，
但是基本上其实是现在便利太多。
对啊，便利很多了，不像以前的童工，哇，他们就哇用很长的时间很辛苦的旅程到，他们要到的地方。但是现在，如果你到新疆去更远的地方，哇，都很快。哎，我们有童工说，哎呀，有一天要到这个什么，从青海到这个新疆西藏那边，那个铁路
其实已经有了，现在从兰州已经可以直接到新疆
路，你要找机会找佳期去，
对对对对，可以去旅游旅游，当然不要单单是旅游，而且带着这个使命啊，和别人来分享啊。那么前一阵呢，在海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宣教会议呢，其实也带来这个数字，当然我们今天不会多谈这个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带出来一个挑战呢，就是在2030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啊，说中国呢能够派出更多的这个宣教士啊，能够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去承担。因为的确呢，过去在92年的时候呢，在韩国啊曾经有一个所谓的宣教大会，那么当时呢，在这个宣教大会中间呢，就有很多人在神面前立约，在韩国他们宣告呢，说十年内要派出10000名的宣教士。但是现在呢，韩国已经拆出了超过25000名的宣教士，所以真的我们看见呢，神是一位成就大事的神，所以这种数据呢，真的可以鼓励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宣教士上呢，我们能够被激发起来。
我在想一个问题，有数据好还是没有数据好呢？
嗯，
我还是觉得有目标，有这个目标的数据，对不起，那个呢就更好。因为这个他们这个开这个大会，2030年的时候呢，哇，要派20000名宣教士，怎么算出来？他就是说，回顾过去历时200年呢，大概他们算有20000名海外宣教士来到中国。
嗯，
所以我们如果前间未来十多年了，我们要拆出另外20000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宣教，这个也是一个根据了。
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反思啊，甚至悔改啊，愿神感动我们的心，真的不要只是低头单单看自己的世界，看我们自己的教会，看我们自己手边的工作，其实我们需要抬头呢，仰望天父的心意。那想想看，现在呢穆斯林也好，印度人也好，非洲人也好，中亚这些许许多多这些国家的人呢，普遍对中国人来说都是相当有好感的，而且和中国人有美好的关系，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讲究和平的，不会用武力侵犯啊等等，那么可以用经商的方式呢来帮助他们，甚至生意人过去在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基础建设等等啊。那所以这些的机会都放在我们眼前，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很简单，回应就是两个字，
委
身，
委身。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呢到这里，我们也谢谢弟兄姐妹的收听，还是鼓励你，如果有任何的回应分享呢，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和我们来联络，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中的在圈